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夜泊。夜泊，当我们思想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是想到夜泊。神对他的评论是，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也是个完全人。那么上一次我记得和大家论到夜泊的一生，他是怎样敬畏神，他是怎样远离恶事，他是怎样在神面前行义，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见证。他有许多的善行，怜悯贫穷人，他也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实在大大荣耀了神的名。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夜泊，他在神面前所活出的见证又有哪些特点呢？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夜泊所受的苦难。我曾经论到，夜泊所受的苦难不仅仅是突如其来，一天之内他所有的财物，包括他许多的牛群、羊群、骆驼群，就是他许多家中的这一些他的产业，一天之内都消失了。然后甚至连他的几个儿女也一天之内都离世了。他剩下的不仅是从富足变为贫穷，从原来的富有变成一无所有，甚至撒旦又来攻击他，叫他从头顶到脚掌都生满了毒疮，以致他坐在这个炉灰中，在那边拿着瓦片就一直刮自己的身体，因为是很寒凉，是很痛的。那所以对夜泊来说，那一种的痛苦啊，是昼夜没有安宁。不仅如此哦，当他面对这样多痛苦的时候，在夜泊记里面又让我们看见又有他三个朋友从远方而来。而这三个朋友呢，就起初是为他情形悲哀，接着就开始开声来定夜泊的罪，所以他们是不断定夜泊的罪，叫夜泊已经在苦难中呢，更是苦上加苦，因为他一个人对着三个人不断在他面前定他的罪。论到他所临到的灾祸，就指责他，一定是他犯了很多罪，一定是他假冒为善，一定是他背地里犯了多少多少的罪，惹来神的审判管教。三个朋友就像法官那样，三个法官坐在他面前不断定他罪。不仅如此哦，夜泊也说他夜晚想睡着的时候，就有这个邪灵的攻击，他就会震惊醒起来，他会感觉到有灵界经过他旁边，然后他的毛孔直立，就是惊醒他，叫他昼夜没有安宁。可见撒旦对他的攻击是相当厉害。还有他的妻子，唯一剩下的妻子，在他受患难的时候竟然对他说，你离弃神死了吧。连他的妻子都如实对待他，可见他可以说是到了极大泛滥的尽头。不仅如此啊，他所遭遇的，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看他后来自己诉说他所遭遇的每一方面的痛苦。我们看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夜泊就描绘他自己苦难，他诉说他的苦情，我们思想他所面对的苦啊。十三节开始他这样说，十九章十三节，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他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他肉身的弟兄在远处不能来看望他， 然后他所认识的前男与他生疏。当他富足的时候，当他还是个财主的时候，有很多人和他交往。但是此时此刻，当他在极大的泛滥中，一天之内一无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跑光了。他说，我的亲属与我断绝，亲属都与他断绝啊。然后我的密友都忘记我，我在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连他的仆人使女都以他为外人，都不理睬他，都藐视他，都看不起他。然后我在他们中眼中啊，看为外邦人。你看，连使女，连请来的仆人，现在都以这一种态度对待他，看他像外人那样。十六节，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他即使在极度的病痛中，在极其辛苦的里面，那样辛苦的时候，他就哀求他的仆人过来帮一帮，但是他的仆人不理睬，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的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争嫌，就是连同胞呢也厌弃他，连恳求别人都厌弃。十八节，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落起来，他们都嘲笑我。连小孩子都藐视他，你看见他已经成为当时那一个世代周围旁边的市民的一个歌曲的一个笑话，连小孩子都来藐视他，嘲笑他。十九节，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连最好的朋友都憎恶他，平时他所爱的人向他翻脸。然后我的皮肉紧贴骨头，他是瘦到一个地步啊，是皮肉紧贴骨头，真是皮包骨啊。然后我只剩牙皮逃脱了，他全身都生长了毒疮，撒旦给他这一个灾病呢是最痛苦的，昼夜很难忍受，全身生满毒疮，在这样极度的痛苦里面，只剩下他牙床，就是这个牙龈的这个肉啊，逃避了，逃脱了，其他全身所有的肉都生了毒疮，这可以说是难以忍受的苦难。所以我们一般论到叶伯所说的苦难，我们还以为是容易的，实在太大了。你看见肉身所受的苦难是何等大的苦难，他那个苦难是几乎每秒钟啊都觉得痛苦，是在肉身上的，心灵上的那更不用说了，一天之内所有的福气都失去，一天之内连儿女都死光了，一天之内连所有的财物都没有了，并且犯起的是三个朋友在他旁边昼夜定罪他，犯起的是周围旁边的邻居朋友远亲近邻都在那里边嘲笑他，藐视他，羞辱他。你看见他所承担的羞辱有多大，他所承受的藐视有多多，并且他所忍受的痛苦有多厉害，你会看见叶伯所受的实在是厉害。所以到二十一节，他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他在这里呢，他就是叶伯的软弱，他在这一个软弱的里面，他以为他所遭遇的一切是神的攻击，其实是撒旦来的攻击。但是当我们读一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叶伯所受的苦难。我们知道他曾经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他照样赞美， 当他一天之内所有的失去的时候，他照样站立。但是你会看见，当苦难的时间一拖长的时候，那一种无止息的痛苦不断拖长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会受考验。在这个时候呢，叶伯呢，他就会埋怨自己的生日，然后他也会埋怨说神为何对他不公平。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就是他没有说出任何，就是无论是咒骂神的话，或许是极度埋怨神的话，没有。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对于神还是敬畏。所以你会看见叶伯所受的苦难是那样的多，是那样的大。记载在圣经里面，我要成为历世历代神的众儿女、众圣徒，在苦难的日子里面如何成为受苦的见证人，成为受苦的见证人。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说，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要将这种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凡在肉身受苦的是已经以罪断绝了。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所有跟从主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我们都需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圣经又说，我们蒙召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今天我们蒙召不但是信服基督、信从他，并要为他受苦，也就是神的儿女要有受苦的心智。在跟从主的路上，主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一条天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跟从主，不是发香长漫天色长蓝，不是坐发桥上天堂，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所以每一个人在走天路的历程里面，都要面对许多艰难。正像圣经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包括人生每一个阶段，地上各种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当然更是包括着我们跟从主所面对的逼迫、捆锁、艰难，为着活出义的见证，为着活出荣耀神的见证，为着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为着分别奉献摆出来侍奉神，所面对的从世界来的嘲笑、人的拦阻、逼迫，还有所要付出的代价，为着活出义的生活、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一切的代价可能是苦难，可能是逼迫，可能是人的嘲笑、人的孤立，也可能是损失。许多时候为着爱主就必须有所损失。那么这一切若是让我们想起很多神所使用的见证人，他们的一生所经所历的，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叶伯就是如此，他遭遇了那样多的苦难的时候，他照样信靠神。他遭遇了那样极大的苦难的时候，无论是在身里，在肉身上所受的苦，无论是在心灵里面所受的苦，肉身痛苦不用说了，心灵的那一种的被人的藐视，原来他是在当时那一个时代为自大，可以说人人都尊重他，他秉公行义。在另一章的圣经里面，你就会看见叶伯描绘他从前的日子，连王子见到他都要闭口无言，在城里面所有人见到他都尊重他，因为他专门照顾孤儿寡妇和贫穷人，他叫贫穷人与他同席一同吃饭，他让孤儿和他同席吃饭，他是专门顾念所有贫困人，然后又对付恶人，那些无理 欺负别人的恶人，叶伯就对付。他那种秉公行义，实在影响了那一个时代许多人。但是有一天，当他沦落到如此低微、贫穷、一无所有、痛苦的地步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弃他、藐视他、弃绝他，以他为歌曲，连孩童呢都来嘲笑他，他最亲的妻子也离弃他。叶伯所遭遇的实在是极度的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若是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遇到病痛，我们遇到难处，遇到失业啊，遇到这一个环境上极度的艰难逆境，千万不要埋怨。圣经要我们思想叶伯的忍耐。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在雅各书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思想叶伯的忍耐，也知道主所给他的结局，写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圣经说患难就生忍耐，是的，在苦难中的圣徒很需要结出一个果子，就是忍耐。叶伯的忍耐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前面我们思想到的是他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我们要开始看见苦难所带给叶伯的祝福。叶伯在苦难中学习了忍耐。你思想看看，若是叶伯没有一点的忍耐，他一早呢就自寻短见，了结自己的生命，为何呢？有人一天之内什么财富都失去的时候，立刻就跳楼自杀。在近年来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之后，你会看见打开报章几乎天天都有人烧炭自杀、跳楼自杀，为何呢？自杀的有的是做大生意的，一天之内什么财产都失去，破产倒闭的时候想不开，立刻自寻短见，了结生命。有的输不起，立刻就自杀。你会看见人是那样的懦弱。有的基督徒仅仅面对一点的损失，已经丢失了信心。你会看见这个相比之下实在太亏欠了。你看见叶伯呢，他是遭遇那样多的苦难，一天之内所有的财富都失去的时候，他照样赞美神。然后叶伯是所有的儿女都失去的时候，照样赞美神。这实在是不容易啊。你知道在跟从主的路上，有的基督徒有时他家中发生意外，儿女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意外，有的已经为着这件事信心完全丢失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叶伯的见证叫我们得着激励。他尽管连儿女最亲的儿女失去的时候，他照样跟从神。在跟从主的路上，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祸，照样跟从主。真是宣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在叶伯的身上，他甚至犯了重病，而那一种的病是最痛苦的病，是昼夜无安宁的病。正像我先前所描绘，全身生毒疮，又痛又痒，实在难以安宁。那一个时代又没有现在最先进的止痛药吃啊，这个防止痒的这种药吃啊，这没有的。那一个时代你会看见没有什么西药，没有什么药物，他只拿着瓦片昼夜在那边刮自己的皮肤啊，忍受那种痒啊，那一种痛啊。在此你会看见叶伯是那样的忍受， 但是在这些忍受的里面，他一点没有离弃神，他一点没有离弃神。这就是叶伯的忍耐。今天有的基督徒呢，比如说犯了癌症啊，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很快就在那里软弱埋怨失败。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同样在癌症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做了美好的见证，在那边赞美神，在那边信靠神，在那边忍耐。难怪圣经说我们要学习叶伯的忍耐。叶伯的忍耐不仅仅是一时的，他在苦难中的时候，那个苦难的年日是相当长，一天过一天，他的病情没有任何的好转，周围旁边的环境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对他的亲朋密友、亲戚朋友是越来越差。对他，他三个朋友对他的定罪是越过越离谱，越过越厉害，甚至到后来又加了一个年轻人进来，眼见他是在绝望中，但是叶伯照样忍耐，他一点不会说忍受不住就自杀了结生命，没有，忍耐，忍耐，他也没有因为忍受不住就离弃神跌倒，没有，他照样信靠神。这就是叶伯在苦难中所结出的忍耐的果子，叫恒忍，恒久的忍耐，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又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末了时代，特别是主耶稣就快回来，地上有许多的灾难，有许多灾祸，有许多的艰难迷惑。神的子民在这个黑夜已深的年代里面，可能是迷惑越来越大，犯罪越来越厉害，然后这个灾难困苦艰难越来越大。在这种的年日里面，神要他的子民爱神又写基督的人呢、啊、就像圣经所说，你们要爱神并要学习基督的忍耐。我们的主耶稣他尚且在拿撒勒忍耐了30年的时间，他出来禁止的时候是忍受罪人顶撞，难怪圣经说那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要思想主的忍耐，同时我们也看见叶伯的那个忍耐的见证和榜样。所以今天我呼吁所有在苦难中在患难中的，应该明白神的心意，要你学习基督的忍耐，要你经历何为基督的忍耐，要你活出基督的忍耐，要你学习忍耐的功课。忍耐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上的知道，忍耐是在经历里面学出来的。一个人没有经过环境，他永远学不到忍耐的功课，但是当他经历了环境，在苦难的环境，在长久等候的环境里，在等候成拯救的日子里，他才能够知道何为忍耐。久而久之，基督的美德忍耐在他身上彰显出来。叶伯就是有这个忍耐，所以圣经说主给他的节己，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到了叶伯记42章的时候记载，耶和华使叶伯从苦境中转回，苦境中这一个转回的时候，哇，神大大赐福给他，叫叶伯后来的祝福远远超越先前的祝福，神再赐给他许多的恩。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当人能够忍耐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成全。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第10章那里提到，你们要忍耐直到你们行完神的旨意。我们要忍耐直到行完神的旨意。许多时候神的旨意许可苦难临到圣徒，许可逼迫临到圣徒，许可甚至有时病痛发生在圣徒的身上，是要圣徒在那个环境里忍耐，忍耐到底。不仅仅有忍耐，要如圣经所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个忍耐要到底，直到患难过去， 直到主耶稣回来，我们等候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忍耐也是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面的宝贵出产，直到得了春雨秋雨，我们也要忍耐直到主来。末世的走天路虽然艰难，但是我们要忍耐直到主回来，即便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祷告等候神的回应也是要忍耐，我们要承受神的应许也需要忍耐。所以圣经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亚伯拉罕要承受神的应许啊，生一个以撒出来啊，等了十几年了，所以都需要信心加上忍耐。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是很多圣徒没有忍耐，他们祷告没有忍耐等候，在生命的经历里面没有忍耐，说很快就发厌倦，就跌倒，就失败。连使徒保罗，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常常在监狱里头写书信给教会圣徒的时候说，他说他总是昼夜祷告，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只是到如今还没有机会。能有主歌，就是反景还没有许可他们，还没有释放他们，他就是忍耐，在监狱里面这样忍耐，等候神的时候到了啊，他蒙释放了，他又可以到教会去看望圣徒，他是为福音的缘故被囚的。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保罗那一种的忍耐，何况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为着你在生活里面所等候的每一件事，为着你在艰难的环境里所必须学习的忍耐，你感谢神吧。当你明白原来神许可这样多苦难给你，是要你学习忍耐，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若是你接触基督这个忍耐的果子，这就是丰盛生命的其中一个特点。今天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忍耐。好，我们再来思想叶伯，他不仅仅是有忍耐，现在我们看叶伯的信心，他的信心实在是大了。请我们看在叶伯记的第十九章，同样第十九章，在第十九章前面我们读到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他论到他所遭遇的那种凄凉困苦悲惨的情形，然后到了第二十五节，他却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见他。啊，在此你看见叶伯的信心就在这里，他能够在不仔细的痛苦里面照样发出信心的宣告，他能够在完全的绝望中发出信心的宣告，我知道，他知道什么？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皮肉灭绝之后，就是他过世离世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叶伯不是在顺境的时候说这话，在顺境的时候说这话，可能有不少人都可以这样说，凭着他以往的知识他可以这样表达，但是叶伯不是，他是在一无所有，极度痛苦，又看不见全面的曙光，在绝望中的时候，他能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这已经是信心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就像保罗，当他一生传主的道，为主受苦到晚年的时候，他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这是很要紧的。叶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从哪里告诉他主活着呢？若是看看环境，他受了这样多的苦， 他所有的福分都失去了，泛起的都是咒诅，都是灾祸。若是以旧约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会说，神啊，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啊，你的作为在哪里？会信心消化如水啊。但是耶伯明他仍然深信我的救赎主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正在难处里面，你正在逆境中，你正在病痛中，你正在人生最低微的地位上，你正在最艰难里面，你正承受了许多羞辱、逼迫、困苦，或是病痛的痛苦里面，环境好像告诉你主已经离弃你了，环境好像告诉你看不见主的同在了。然而你是否能够像义伯那样有信心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主活着，他知道我所遭遇的一切，他仍然暗中的眷顾我、看顾我、保守我。你是否有这个信心呢？保罗在殉道之前，他能够很有信心的说，当众人都离弃他，他很有信心的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天国。今天我们一个属主的人，我们实在需要呢，在当环境都完全绝望的时候，我们照样信靠主活着，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有这一份的信心，我们需要有这一份的看见。我告诉你，信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产生出来，信心是长久慢慢慢慢经历神越来越多，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多，越过信心越增长。叶伯以往他曾经在蒙福的日子，他有无数的事情上平信经历神，现在在极大的患难中的时候，他照样平信经历神，他照样深信他的主活着，他是有盼望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对我们来说，我们何等需要不仅在知识上认识信心，我们需要在大事小事凡事上平信去经历这位主。当我们在大事小事凡事都平信去经历这位主，到患难来临的时候，到一无所有的时候，甚至连撒旦都来嘲笑我们的时候，环境告诉我们主实在是好像离弃我们，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子，田里面绝了牛，棚里面绝了这个绝了羊群，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快乐。这是先知哈巴谷的信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信心。虽然四围都是荒凉，我们照样赞美神，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主活着。叶伯的信心不仅是在绝望中、苦难中、贫困中深信神活着，他同时也深信神的主宰和审判。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在此就特别论到末了，就是末了他的救赎主要来审判全地嘛。所以叶伯还是思想到他要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交账的问题，正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啊，这是使徒保罗，他就这个信不仅仅是深信主现在与他同在看顾他，并且是深信将来神能够保守保罗所交付神，也是神所交付保罗的，到那日。因为那日是关系到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亲爱弟兄姊妹， 许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仅仅看见眼前，我们没有思想到到那日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然而若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看见在信心的里面，哦，我们就需要留意，那是关系到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交账的问题。我们要因着信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历史上很多殉道者，他们在殉道之前，他们已经在信心里看见将来的荣耀。耶伯他说，我在皮肉，就是肉身过去之后，我必看见我的主。他有这个信心，他肉身犯了极大的痛苦的病，他说我要在肉身这个生命了结的时候看见我生命的主，完全有这个把握，有这个信心。正像保罗说，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力了之向要逃主的喜悦。他有这个信心，哦，这个信心是很要紧的。有人在苦难中的时候已经绝望了，悲哀了，对永恒永世的事就更失去信心。但是耶伯没有，他说我要在我肉身离开之后，我要看见我的主。他照样信神每一句的话，不是在富足中相信神的启示，在贫困中、绝望中、无助中，似乎神远离他的时候，他照样深信他先前所领受的属灵知识，就是末了的审判，照样相信，一点不动摇，一点不改变。这是耶伯的信心。所以求主得胜，叫我们能够无论在顺境在逆境，都是对主满了信心。我们的一生，主许可许多苦难临到我们，要我们学习基督的忍耐，学习忍耐的功课，同时也要我们活出信心的见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记载很多旧约的见证人，几乎每一个都是信心的见证人。信心不仅仅是显在祷告蒙神垂听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信心见证，信心也不仅仅是停在靠着神的大能行出了神迹奇事出来，那是一方面而已。信心同时更显在苦难患难逼迫中为主站住，这是信心的见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显出的这一些极大部分的都是有这种信心的见证，并且是在人生最低微的地步里面，在最绝望中痛苦中照样信靠神，这才是信心的见证人。在顺境的时候赞美神还容易，在逆境中赞美神，这才是信心的见证人，照样信靠神。耶伯就是如此。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位都在神的面前能够为着现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学习忍耐信心的功课，因着信甘心乐意被施加来跟从主。好，我们再思想耶伯还有另一个特点，他为何有这个忍耐，他为何有这个信心呢？原因在哪里？原来原因在他对神话语的渴慕，他对神话语的那一种渴慕实在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请我们打开耶伯记的二十三章，耶伯记的第二十三章，在耶伯记的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这里，耶伯就论到他当时的属灵经历的情形。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起，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我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我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精进，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路，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去。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在此，你会看见叶伯的经历。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看不见他。他在我左边行事，我看不见；在我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你会看见叶伯他对神有这个认识。前面这一段他是论到他的经历，就是他经历到如此的泛滥困苦的时候，神好像向他躲藏起来，他的祷告，他的哀求，环境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是越来越苦，越来越艰难。他落在这种的绝望中，他就描绘神在他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在他周围，无论是行事，无论是行走，他都不知道，他都寻不着。你知道，对一个属神的人最苦的是，他在经历里面好像神远离他，好像碰不着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叶伯的信心没有动摇，他照样呢能够宣告他对主的信。第十节他宣告：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深信他所遭遇的这一切神知道。尽管周围的环境告诉他神不见了，他碰不着了，但是他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见神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他也知道他所遭遇的一切是神许可的试炼临到他，一点都不错。虽然是撒旦的试探来临，是神许可的试炼，试炼和试探在原文是同一个字。神绝对不试探人，但试探是从撒旦来，从撒旦那一方面是来试探叶伯，但是神许可这件事临到叶伯是试炼。所以到第十节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啊，叶伯在信心里有这种认识，实在很宝贝。前面我们问到为何他有这个忍耐，为何他有这个信心，原来是根据他对神的认识，这一点十分要紧。他认识神的主宰，他认识神的大能。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不会以为神已经远离他，在九霄云外之外，没有啊，他还是深信神在他左边，在他右边，在他前面，在他后面，只不过他不见的。虽然苦难告诉他神好像远离他老远了，但是他仍然深信神在他左边、右边、前面、后面行事，只是他看不见，只是他不知道。因为属灵的知识，以往对于圣经真理、对于神话语的认识，照样停在他心中，叫他深信他尽管肉眼看不见，他尽管碰不见神，但是神是在他周围眷顾他，他的所遭遇的一切神知道他的道理。同时他更知道神试炼他之后，他比如精进。哦，他知道所有这一切的患难临到，神是在试炼他，就像金子丢在炉里面给偶炼那样。我们知道苦难泛滥的火在那边试炼，火炼就像是这个烈火啊，见真金。你会看见这个大的火在那边烧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金子里面一些杂质都烧掉了。所以现在有的金子是叫做千足金呢，999金呢，就是很纯洁的。神要得着基督徒的信心呢，是像金金那种信心；神要得着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光景，像金金那样。许多时候，在我们里面有杂质，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杂质。神要借着泛滥的火，把这些杂质呢，就炼去了。所以彼得书那边， 特别论到我们的信心，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能燃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经过火试炼能燃能坏的金子，不是金金，那一个金呢，是许多掺杂的 K 金，就是不纯的。但是经过火试炼而不坏的金子呢，那是金金。圣经预表信心，没有经过苦难，仅仅在平顺的环境里，在知识上知道的信心，那一个信心可以说不是无为的信心，那一个信心是有掺杂的。就像西门彼得，他还没有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对主蛮有信心，对主说，主啊，众人虽然跌倒，我永不跌倒，我就是与你同时也愿意。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像筛麦子那样要把你筛出去，但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跌倒之后不至于失败，就不至于离弃。撒旦就要把彼得像筛麦子那样筛出去，但是因为主的祷告，借着那一个泛滥的筛，一筛把彼得身上的糠皮筛出去了，麦子留下来了，在彼得身上有肉体，有属血气的刚强，没有这个完全纯义的从主来的信心。经过泛滥一下子下去，彼得跌倒了，但是又爬起来。后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有这个真信心，经过患难的，就像提摩太后书所提到的，保罗对提摩太说，知道你心里无为之心，无为之心就是经过试验产生的真实的信心，不是虚伪的，不是有虚假包在里面。这就是为何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时代这样说，你要向我买火炼金子，叫你富足。哦，这个时代许多人太亨通太顺利，在平顺的环境里面逃避苦难，没有被十字架，所以所谓的信心都是纸上谈兵，缺少真正在苦难中在艰难中经历主的那个信心。但是叶伯的信心，他是经过试炼，他说你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一点都不错。叶伯经过那样大的苦难熏陶之后啊，他成为荆棘，以往他许许多多的杂事虚伪都去掉了，自义自傲去掉了，泛起的是谦卑，是认识自己。没有经历苦难之前，叶伯这个人是蛮自义的，他虽然许多方面都很好，但是皆是自义，所以连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还与神辩论说，神啊，你对我不公平，就是他自义，他犯了自义的罪，这一个罪是大罪。但是叶伯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后来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啊，他彻底认识自己，他悔改，所以他能够再次见证说，你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为何神许可苦难临到你？神要这个磨练你，要试炼你，经过这一个念啊，叫你里面产生更多的精进，更多神的成分，更多生命的实在，更多信心的显出，这才是叫富足的生命。生命要丰富啊，必须像精进那样。那么叶伯能够有这样的见识和认识，是基于他对神话语的爱慕。所以你看见第十一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去，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啊。你很清楚看见叶伯一生的纯正，他的脚追随神的步履，谨守神的道，不偏离。他先要明白知道神的道，才能够谨守。他说神嘴唇的命令他未曾背弃，他的口看重神的言语，过于虚用的饮食。原来未受苦难之前的叶伯， 他对于神的话是那样的滚瓜烂熟，他看重神的话过于他需要的饮食，他是昼夜把神的话存在心，然后忠心去遵行去经历，就像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总不倒塌。叶伯的见证就是如此，他是得着神的话也就当食物吃掉，看重神的话过于他需要的饮食，谨守神的道，神口中的命令他未曾背弃，就是他不仅仅是看重神的道，领受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同时遵行神的话，守住神的话，不背弃神的命令。因为他如此，所以到了风吹雨淋水冲患难逼迫来临的时候，他能够不倒塌，正应验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因为他听了这些话又去行，他是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然后去遵行去消化去经历，有一天大患难来临的时候，真是大风大雨大水冲击的时候，这个房屋不倒塌，因为它是建造在磐石上。所以叶伯经过大大苦难的时候，他没有离弃神，他没有跌倒，他照样信靠神，这是叶伯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末了世代最大的危机两方面，第一方面，很多神的儿女缺少对神话语的爱慕，他们在神面前是没有根基的，可能仅仅活在一种表面的热心，或许短暂的热心，有了得救之后一段时间为耶稣做见证传扬福音啊，热心一阵，但是很快遇到试炼跌倒下去。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没有一个根的生活，因为一火热起来之后很需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多年来我能够印证，若是一个人热心起来，他开始常常背圣经，把一些神的话语重要的经文存在心里，并且多读新旧约圣经，熟读圣经，多多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多爱慕追求神的道，这样他一生走天路，即使有软弱有失败，都要想起主的话来，重新悔改又重新得力。第二，在侍奉神的上面，他已经给神的话丰丰富富的预备，给神使用，用的也比较长久，也比较大用，这是很要紧。所以我们实在看见需要扎根生根以神的话，彼得他能够经过失败又爬起来，一面主为他带到，另一面他里面想起主的话，他跟从耶稣三年半，主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存在心里。所以今天你看见叶伯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信心有忍耐，照样赞美，原来他对神是那样深透的认识，他能够对神那样深透的认识，因为他先前是那样爱慕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心。末了世代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是许多人领受了不少的道，常常听道，但是却不去实行，因为不是一个行道的人，以致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房屋就倒塌了，因为他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面。听道而不行道就是自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没有去消化这些道，没有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经历神的话语，以致在经历上空白，这样遇到一点患难挫折逼迫的时候就立刻信心崩溃，因为没有根基，没有经历，没有这个经历。好，我们再试想叶伯在他身上的第五个特点，是他深深认识神，经过苦难他认识神，到了四十二章第五节那里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哦，在没有经过苦难的时候他以为他对神蛮有认识，经过苦难之后他描绘从前对神认识只不过像风闻有神那样，现在是经过苦难是亲眼看见，正像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总结一生对耶稣的认识，他这样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 他们对于主耶稣不仅仅是亲耳听见主耶稣所讲许许多多的圣言，他们是亲身去经历了这位耶稣基督。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知识上对神认识，我们需要带到每一天生活侍奉里面去经历我们的主，在平顺的环境里，在患难中，都去经历这位生命的主。耶伯借着苦难，他认识神，他真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大能，同时他也认识自己。所以在42章那里，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经过苦难，一个认识神的人就认识自己。你认识神有多少，你认识自己就有多少。原来叶伯总是质疑，觉得自己没有错，甚至觉得是神错。经过苦难之后，他在炉灰中懊悔。彼得也是这样，没有经过苦难，他以为众人会跌倒，他永不跌倒。经过苦难之后，他认识自己一无所有。所以许多时候患难逼迫反而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叫我们认识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无能、自己的失败，而认识神的全能。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经历苦难的，一个经历挫折、经历失败就会更认识自己。所以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叫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同时叫我们更是像一滴水消失在神爱的海洋里面。这是叶伯。同时你也看见叶伯他在神的面前，他不仅仅是借着苦难认识了神，又认识了自己，同时也认识了神的旨意不能阻挡，他万事都能行，他的旨意不能阻挡。这也是42章所告诉我，神万事都能行，他的旨意不能阻挡。当你认识到神的权柄、神自己、神的旨意的时候，啊，你的一生就会更顺服神的旨意，就会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神所带领的，不敢抗拒，不敢违背，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让他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同时我们也看见撒旦只不过给神利用，他如此的对付叶伯，反而叫叶伯成为精金，更加荣耀神。当然在叶伯身上我们也看见神给他有这个爱心，他曾经对他三个朋友说，在第6章那里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但是他三个朋友并没有以慈爱待他，反而是以十分严厉的话对待他，甚至是咒诅他，用审判的话咒诅他，如此的恶待他，亏负他。但是后来神要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献祭代祷，当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献祭代祷的时候，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在此你看见约伯实在经过苦难，他也学习了这一个饶恕、包容、宽恕，他赦免他三个朋友，他饶恕他们，然后他不仅接纳他们，为他们代祷，爱他们。这就是心能所活出的见证，叶伯经过苦难之后所活出的见证，饶恕、包容、爱。因为这样，神使叶伯从苦境中转回，他也经历了神成为他的一切。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一同思想叶伯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无非是叫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无非是叫我们在一切苦难中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的忍耐，成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对主的认识更深，也深深认识自己的不配，叫我们这个人更给扩大，活出神的爱，叫我们能够在信心、忍耐、谦卑、顺服的上面都活出基督的见证。哦，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问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请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借着叶伯的见证得着激励。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在凡事上学习忍耐，能够让基督的忍耐更多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同时也能够在大事小事凡事逆境顺境学习信心的功课。主啊，叫我们真是像精子经过火炼产生更多的精金来满足你。主啊，叫我们爱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也做一个行道的人能够经过苦难又靠着你站立得住。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许可量给我们的环境，能够更深认识你，也认识自己，活在你的光中，并且能够活出你的爱，这个人更给扩大，器皿更给扩大，有包容饶恕别人，并且求主得着我们，能够在短暂人生里面活出一个荣耀你的见证。主啊，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能为着你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环境大大来感谢赞美你，一生忠心跟从你，直到你的回来。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